俄罗斯媒体看中国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俄罗斯媒体看中国节目中，主要来了解一下中国最新公布的对生产芯片所需的稀土金属实施的出口限制。芯片大战长期以来一直是中美经济对抗的主战场，但是中国最近采取的限制举措却让西方大出所料。此外，在今天的节目中还有以下内容：巧妙的解决方案，
荷兰公司是怎样绕开对中国半导体生产设备供应的限制？中国能否宣布新的刺激经济措施？中国年轻人的失业原因何在？
加强国家对外交政策的管理。俄罗斯专家谈中国关于国际关系的新法。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先来看第一个话题。
中国对加和者出口的限制是对西方限制对华供应芯片生产设备的反应。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代理科学主任亚历山大·卢金在接受《论据与事实报》采访时做出了这样的推测：生产任何电子设备，从智能手机到高新武器的半导体领域，今天被许多大国认为是具有战略意义。
结果，美国用一只手遏制中国的同时，又在企图匆忙建立自己的生产。然而，亚历山大·卢金专家提醒说，全球生产半导体所需加和者储量的约90%来自中国。决定限制他们出口，可能会对全球价格和西方国家该领域发展计划造成影响，包括美日在内的一些国家指责中国违反贸易自由。亚历山大·卢金认为， 美日的反应非常可笑，因为这些国家本身对世界许多国家实施着类似的限制。亚历山大·卢金说，西方国家认为自己凌驾于自己制定的规则之上，这是西方两面人的典型例子。俄罗斯网站
3D News 注意到了荷兰公司阿斯麦是如何巧妙地找到了回避对华设备出口限制的解决方案。 阿斯麦是全球最大微电子行业光刻设备制造商。网站的文章写道，该公司正在考虑生产特供中国的半导体 DUV 光刻机的降级版本。该设备不会受到美国新近对使用本国零部件的海外经销商，包括阿斯麦采取的限制，无需专门的出口许可证即可供应中国。如果这一方案得到实施，那么生产半导体的中国公司
将依然能从荷兰获得生产28纳米芯片的设备，但却无法生产更先进的芯片。 3D News 网站称，今天一些中国公司或许对这种认为降级的设备感兴趣，因为目前他们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来自销售28纳米及更高技术工艺制造的芯片。
中国在7月底或将出现新的刺激经济计划。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系教授谢尔盖·齐普拉科夫在为俄文《福布斯》撰写的文章中做出了如此推测。在他看来， 2023年中国提出了将经济增速从2022年的 3% 提高至 5% 的任务，首先是依靠扩大内需。然而，谢尔盖·齐普拉科夫写道，尽管疫情后餐饮酒店业、
国内旅游和客运业开始上扬，但是仍然存在着百姓热衷储蓄的行为模式的倾向，占经济总量约 58% 的非国有投资今年1到5月小幅下降 0.1%， 公共投资的增长因中国不愿增加经济债务负担而受到阻碍，而外部需求减弱以及中国对主要国外市场供应的减少对中国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谢尔盖·齐普拉科夫指出，
中国人民银行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增加企业和民众贷款的措施，包括吸引购买房地产的贷款。这位俄罗斯专家认为，采取新的一揽子刺激措施是在所难免的。在刺激消费需求方面，可能会采取直接向民众支付或是发放优惠消费券的形式。俄罗斯商业网站
BFM.ru谈到了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存在的问题，其原因是劳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叶莲娜·巴热诺娃在该网站的文章中指出，中国年轻人的失业有着结构性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与部分毕业生不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不能获得希望的提升，以及不能整体上获得舒适的生活条件有关。叶莲娜·巴热诺娃认为，
在中国平均失业率不高的背景下，相对较高的年轻人失业率主要出现在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叶莲娜·巴热诺娃指出，问题的解决部分要依靠为地区就业计划框架内创造更多的机遇。7月1日，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正式生效。 正如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斯基在自己为国际生活杂志撰写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该法对中国本身及其国际伙伴来说至关重要。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斯基写道，该法规定了政府外交部门的权利，以加强管理并改善外交部门间的协调，其中包括 规定了中央外事委员会办公室制定和协调国际关系政策的领导作用，将总的调控外交政策的职能交给了国务院。该法还重申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包括尊重主权、互不侵犯、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同样重要的是，该法还规定了对威胁中国利益的行为采取反制和限制措施的可能。 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斯基认为，这一措辞实际上意味着已将反制裁机制合法化，是向那些以虚假借口阻碍中国的美国等西方国家发出的明确信号。听众朋友，这一期的俄罗斯媒体看中国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